只有在只有亚当一个人有这种能力，没有多了这些，多了这种无能为力，只有行恶的自由。你想连亚当有这种能力，他最后都堕落，何况是没有这种能力。Testing， 好。后面可以了哈，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来讨论，究竟怎么去来显明或者证明有这个亚当之约？我们以后可以帮忙，有些笔不能用的，把它。可以 clear 掉，可以把它丢掉。那第三个证明的方法，就是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亚当之约，这个工作之约的有效的延续性，它的 effectiveness and continuity。他一直从伊甸园延伸继续在整个的人类历史，直到耶稣基督来要满足这个工作之约的一切义的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从许多的经文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 ，Chapter 4。我们从第四章的第四节读到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发现世人都在这个律法的要求之下，这个工作之约的律法的要求，顺服的要求没有停止过，不能因为人守不住这个律法就更改了。一个国家的律法不能因为老百姓他守不住了，很多人都这个超过这个速度啊，每个人都开80 mile 啊，很多人守不住，他都不能说就因此就改掉这个律法啊，我就改一下，把这个要求啊调一下，变成这个80 mile， 不能。神的这个律法的要求一直没有变更，这个顺服的要求，这个被造之物跟创造之主的那个分界线，那个顺服的分界线，这个要求没有改变。所以在这里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而且耶稣基督啊，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个律法的要求没有停止过。然后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就是在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的所要求的个最重要的一个的表现，顺服。而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之下，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完全守住了这个工作之约的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我们再看下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有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要为我们接受了这个律法的这个审判跟攻击，所以因着他的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所以这些律法的要求一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这些的要求就在耶稣的身上成全了，这不再在我们的身上得救的人身上有任何的攻击，任何的定罪，任何的审判。我们再看下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看到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什么咒诅啊？这个律法要求的咒诅，这个律法的要求，工作之约的律法的要求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是要求着人类。一天我们是受造之物，都会在这个工作之约里面受到约束跟要求，而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我们受了这个律法的咒诅，要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哈利路亚。要最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林前第一章三十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公义、圣洁跟救赎，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控告、律法的审判、律法的咒诅，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这个工作之约的律法顺服的要求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假如停止了，就不需要有基督圣在律法之下满足律法的要求，就是因为一直在继续。所以从这些经文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源头的确应该有个工作之约，而这个约的要求一直要求着整个人类。好，有没有问题？那同样从第二个角度，这个工作之约它应该是继续的延续，也因着从神的属性跟圣洁的不变，所以这个要求也是不变，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你行义他就赏赐给你，你行恶他就审判。所以这个的应许条件惩戒，这个公义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神他的属性公义没有改变。 好，所以关于这个功德之约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我有问题。我觉得说这是个观念哈，就非常的正确，就是从永世到永死，这个人与人类亚当所立的约永远不会改变，它跟人间的关系，亚当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要求，让基督以来永远的完成，让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可是我真的对这个字不太满意，工作之约，因为我觉得说事实上的 bottom line 就是说人选择生命树的开，就是说人必须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活出神的意思。因为亚当最大的失败就是他受造以后，他还没有接受到神的生命，他只有被造的时候那个善良的成分和自由，就是他像神，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神像神，可是他还没有 take in the eternal life，所以他会有死亡的可能啊。所以我对工作之约，因为我一看到工作这个字，就觉得说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才能够 fulfill 一些 condition。 那我可是我觉得说更深的观念是神要我们跟他联合 union 才有可能，因为今天人的堕落不顺服就是自己的 ego 啊，自己的意志和坚决。所以那工作这个字，就说我个人的感觉说神跟亚当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神那个关系那个重点，透过这个工作之约来表明，他是受造之物，是 creature。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来与在基督里面能够与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 ，cohere with Christ。那么的荣耀。所以刚才你讲到那个生命的关系，其实是在新约的恩典里面，是在恩典之约里面才有的，这种的 privilege， 这种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权柄。在亚当之约里面，在伊甸园里面，虽然亚当有了神的这些的属性，道德的属性能力可以遵循，但是他永远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一个 servanthood，一个管家去管理万有，是一个管家工人的身份，而不是儿女跟父神的关系。在亚当之约里面没有 business means business， 不是自己人，不，我的意思说不是神的儿女这种的关系。他有神生命的能力跟属性，但是不是父神的儿女。所以为什么到了新约，在恩典之约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你这个观察的确，工作之约是很让人感觉到好像很冷酷很刻板啊，要靠你的工作啊，靠着你的顺服来站在被造之物，靠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一个工人做了工才能够得工价，才能够得赏识。的确是很非常 mechanical， 非常就是有因果关系的。好，好，各位。好。好。对，对，好，我想这个末后的亚当啊，同学问到这个末后亚当的观念，好，我们来看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先看22节。你发现这里又有一个照样很重要的一个照样啊，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啊。那我们再看后面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作，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 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什么？叫人活的灵。现在提到这个末的亚当，这个末的亚当跟先前的亚当是有一个类比的关系。好，所以在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末后的亚当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也是一个类比的关系。那么这种类比的关系呢，也可以说神要说明这种 federal 或者 covenant relation 或者叫 federal relation。 用我们中文呢，或许用一个我们中文的历史背景的字叫连坐。父亲在朝廷里面做大官，结果他犯了法了，得罪了天子，连坐是什么？九族都要被杀。我们在亚当里面呢，很不巧就是这样的连坐。亚当犯法，因为他代表着人类与神立约，所以这个约里面的咒诅归到亚当跟亚当的子子孙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federal relation， 一个连坐的关系。但是感谢神，也因着这样的 principle， 神用同样的 principle， 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有连坐的关系。基督的义，他为教会所立的新约，他代表教会与父神立约，如同亚当代表人类与父神立约，与神立约。亚当没有得到这个应许，却把咒诅带给人类，在基督与父神立约，他守住了，存心顺服，与至于死。所以在这个新约里面，一切的应许，这个约里面一切永生的应许，一切的福乐，透过这个 covenant relation， 这个 federal relation， 这种连坐的关系，临到教会众人。那这样的一个的解释人类的堕落跟人在基督里面的称义，这样的一个的思想叫做盟约神学的，或叫圣约神学的思想。以这个约，圣经的旧约新约，这个约这个观念来看整个人类的堕落跟救赎，这个叫 covenant theology。 这个在神学上面是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特别在17世纪的清教徒的神学，他们在这方面发展的非常的丰富啊，所以神就感动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 John Owen 的圣约神学 The Covenant Theology of John Owen 啊。那这个论文家里面有兴趣啊，在图书馆我放了一本啊，你们可以找来看一看啊。好，有没有问题啊？好，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永恒之约跟恩典之约，另外这两个重要的约来加以说明。那因着人类在基督里面的堕落，在亚当里面的堕落，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我们一开始读到耶稣在最后晚餐拿起这个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与父神所立的新约，我们得救了。但这个得救的恩典，得救的安排，或这个恩典之约，新约的安排，在神的永恒的预旨，其实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定位。而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的彰显，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是在永恒里面，圣父跟圣子还有圣灵的见证，父与子在永恒里面
立了一个救赎之约，对人类的救赎之约。这个救赎之约也叫做永恒救赎之约，因为是在创造之前
啊，
神已经知道也准许会有看到人堕落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永恒的时候，永恒创造之前，圣父与圣子之间做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安排，这样一个救赎之约。那我们已经刚才提了，约一定有立约的双方，所以在永恒里面，这个立约的双方是谁？圣父跟圣子。有些神学家就把圣灵放进去，是圣灵的见证，因为又有见证人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永恒之约的一些圣经的根据。好，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所以今天在人类历史里面，神国度的一些的工作都不是偶然，都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一步一步的来实现。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安排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是父神与基督的一个的关系安排而产生的。我们再看第三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看到吗？这个救赎的旨意是父神与耶稣基督的一个安排跟关系而产生的。然后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看到吗？这个救赎的恩典是父神在基督耶稣里与耶稣基督的一个安排，在万古之先就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好，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赎，这样的一个安排。要这个永恒之约父与子之间对这个救赎的这个安排，这个约有条件。那我们来看这个的条件啊，包括几方面。第一，就是圣子对圣父的顺服，在这个救赎的工作上面要特别以这个顺服作为条件去显明他的顺服。说这个顺服不代表耶稣是次等神，是代表是在这个约里面的一个要求，你懂了吗？啊，从约这个角度就能够 safeguard 保护了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不是一个次等神的一种的推论， 所以这个圣约神学为什么那么重要？要从约的角度来看，耶稣的顺服是一个工作的关系 economical relationship。 所以好像今天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在执事会里面，那么这些做执事长老的，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地位，所以我们愿意顺服长老的一些决定，但是这个是个工作关系，离开了那个工作会议，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啊，不是因为我们顺服就好像长老比我们高一截，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的顺服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 Chapter 10第十章十八节，好，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基督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他愿意接受这个的要求，这个条件，他要顺服父神的命令，而且在这个约里面的要求是要他舍命，所以他愿意甘愿的啊，把这个命舍下。让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啊，这些节就讲得更清楚，就看到在永恒里面父与子之间的确有个 agreement， 有一个的合约，有一个的委托。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有这些约的要求跟条件，而耶稣基督他都完全成全的父神对他这个约的安排跟托付。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前面第五章，三十节，三十节，好，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样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看到吗？耶稣基督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他愿意顺服，愿意受差，然后要遵循天父的旨意，他要守住这个约里面一切的要求。然后再到第六章三十八节，第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经文，基督的顺服，基督的受差啊，从永恒之约这个约里面的要求跟安排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更能够了解基督的顺服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要满足这个永恒救赎之约的一个的安排，好让他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他能够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有这个永恒的安排，才有这个十字架的彰显，才有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受差，整个救恩的成就。那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这个条件除了顺服，还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翻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 Chapter 10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好，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要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所以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耶稣愿意顺服道成肉身啊，得到一个身体，好作为赎罪祭而献上，存心顺服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跟赎罪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必须？有人说耶稣不一定要钉十字架，其实十字架只是个爱的见证，爱的榜样。但假如我们从永恒之约这个角度，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被钉死？是在永恒之约这个约里面的一个要求，约里面那个条件。所以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能够拿起这个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基督的流血被钉死是一个约里面所要求的一个条件，只有当耶稣基督被钉死才能够成全这个约里面的要求，而得到约里面一切的应许跟祝福临到我们身上。好，刚才我们是看到这个永恒之约的安排，立约的双方要约的条件，耶稣要道成肉身，耶稣的顺服，耶稣要成为赎罪祭。然后我们再看约里面的应许，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 verse 10，第二章第十节。好，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父神应许因着他的受死要领许多的儿子教会进入荣耀里，得荣耀，得永生。第二，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个约里面的应许，父神应许他什么呢？主耶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顺服守住了这个永恒之约，恩典之带来恩典之约，父要给他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先看38跟39，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们复活。不要忘了38节前面是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沿着他守住了这个永恒之约一切的条件，就带来什么？父神要赐给他这些得救的人，神要把得救的人赐给他，让他成为教会之首，要把教会赐给耶稣基督。我们再看第六章的44节，又提到这个事情。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父神要做吸引的工作，要把这些人赐给耶稣基督。所以在65节，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一切得救的人是父神应许要赐给耶稣基督的。要到了17章，
第九节就讲得更清楚。所以今天教会我们这些蒙得救的人都是父神应许要赐给耶稣基督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十七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看到吗？所以父神应许要把一个教会得救的人赐给耶稣基督，这是约里面的一个应许。那这样的一个的得救的人数啊，我们再看旧约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11节，父神对耶稣的应许，因着耶稣的受苦啊，11节我们来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父神所应许的，也有许多的人啊，不是每一个人，乃是 many。 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也说，我来是要做什么？多人的赎价， ransom for many。 这个父神所赐给他的许多的众儿女 many。 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第八节，好，第八节我们来，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在神的永恒里面，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父神是应许一个得救的人数，教会要赐给耶稣基督，而这些的人数在永恒里面，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甚至名字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在创世以前。第三，这个约里面的应许，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上礼拜也提到这个经文，很重要的一个经文。第一章22节，我们要从这个约，永恒之约的应许跟赏赐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文。22节，好，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神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次等神，所以去接受这个赏赐跟万有，乃是站在这个永恒之约、恩典之约里面，因着主耶稣基督遵行这个约，他的顺服，神要在这个约里面把这样一个赏赐要赐给他，而且耶稣基督领受这个赏赐是为了教会，为了我们去领受这个权柄，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到这个权柄。不是因为基督本来没有，是我们没有，是他为了我们，他将杯去领受，好把这个领受站在末亚当的地位归到我们的身上。来看这些经文，否则的话的确很容易落进这个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这种的想法，因为太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好像是次等的味道啊，神要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好像父神比较厉害，
啊，父神要把权柄赐给他，啊，不是，我们要从这个约里面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同样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是，这些经文要非常小心的处理。过去曾经有一位我们神学院的同学在我们这里修课读了大概一年多，但是很可惜他最近这两三年呢参加了摩门教。哇，我们真的是很难过，因为的确他们从人的逻辑看这些经文很容易就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大先知之等神，很难跳出来，对不对？不容易的，因为这些经文讲得那么清楚。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假如单单从这段经文来看，父神的确比较伟大，比耶稣伟大。因为这里怎么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从这段经文表明看，谁比较大？当然父神比较大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永恒之约、这个救恩之约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否则很容易就走到耶稣基督次等神这种的观念，就没有办法接受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同样我们最首的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有这种的危险跟困难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看这个大使命，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看到吗？这个权柄跟赐予要从永恒之约、父与子立约，在这个约里面的一个应许，因着圣子守住了这个约一切的要求，他站在末后亚当的位置去领受这一切的权柄，好为了教会得着这一切权柄，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着这一切的权柄、荣耀跟丰富，是为了我们他降临，而不是他本来没有。一定要从这个永恒之约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好，有没有问题？对，所以在但以理书讲到人子要降临要得列国啊，这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他降临啊，神要把这一切的国度权柄，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啊，都是要站在这个赏赐跟应许的角度来看啊，而不是他本来没有。所以这个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九章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所以在第六节讲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对，对了，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降卑，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
他对父神的顺服，父神把这一切的应许啊，他得权柄得宝座啊，要赐给他啊。所以这位降生的婴孩，所以在这里讲了个很重要的观念，他本来是什么？全能的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全能的神。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永恒之约，它如何在时间空间里面彰显跟表达出来。所以在永恒里面，父子立约，圣灵在这个约里面也扮演这个执行的一个角色，要做重生应用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永恒之约彰显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的彰显，就是在人类一堕落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应许亚当这个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彰显就是在那个 first promise of gospel。 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事情在十字架上面都成就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脚跟被伤，但是他却打碎了撒旦的蛇的头，除去他一切的权势。所以这是一个最早的一个福音的应许的预言。然后这个救赎之约第二次的明显的彰显，就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二章十二章，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二节，找到我们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万族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这是一个救恩的应许，因着亚伯拉罕得的那个应许的子孙弥赛亚从亚伯拉罕而出，救主从亚伯拉罕而出，使得万族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所以因着有这个永恒救赎之约，在地上就有这个恩典之约的彰显，叫 Covenant of Grace。 为什么叫恩典？为什么叫恩典？相对于那个亚当之约，亚当之约是讲工作的，讲条件的，这个 Berith在亚当的时候是 conditional， 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恩典之约，这个 bereft， 这个 bereft 的约被称为恩典，是知道没有条件的。因为一切的条件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全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白白的享受耶稣所成就的。
所以整个因着亚当堕落之后，神与人类所立的所有的约，关乎救恩的，都是恩典之约。也要讲恩典之约，它的背后是有一个永恒救赎之约。耶稣基督因着这个永恒救赎之约，他要来到世界，然后透过钉在十字架上，把这个恩典之约做成。所以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成了。在永恒里面所讲定的对人类的救赎工作做成了。这个恩典之约，当他在最后晚餐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死，他跟父神之间代表教会所立的这个恩典之约做成了。所以这个恩典之约在人类历史里面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刚才提到最早是原始的应许 The primitive promise， 然后到了十二章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那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可以说贯穿着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05篇，诗篇105篇，诗篇105篇第八节跟第九节，神对整个以色列的带领怜悯都是因着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不断的彰显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我们再翻到诗篇106篇，106篇45节，为他们纪念他的约，遭到丰盛的慈爱后悔。神对整个以色列人的施恩跟带领都因着这个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再翻到诗篇111篇111第五节跟第九节，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到第九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提到神纪念这个约，这个什么约？亚伯拉罕之约。那让我们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的施恩的范围是否只有关乎以色列人，是否只有以色列人能够享受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究竟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关乎什么人，什么人可以享受到？所以让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好，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注意，这个约是关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够享受在这个约的恩典里面。那问题来了，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信约的角度，所有信心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约关乎我们每一个有信心信主的人都能够享受在这个约里面。所以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好，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赎乎恩，叫应许正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自信的。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成为他的后裔。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啊，就更清楚。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拿以信为本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哈利路亚，我们今天都有份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一切的祝福，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信心的子孙。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里面的应许部分。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立约的双方是谁啊？亚伯拉罕代表着什么？他的子孙，教会，信心的子孙，与父神，与神立约。好，那这个约里面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提到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刚才读过了，提到什么？要让他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大国啊，而且他的名也要伟大，要万族要因他得福。所以你发现在这个应许里面有这个地上的祝福，也有永生的祝福，关乎救恩的祝福，看到吗？大国是地上的，他的名显为大是地上的 temporal blessing。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约里面啊，这个应许的祝福是两方面的，常常是两方面的，有 temporal 的 blessing， 也有 eternal 的 blessing。 万国要因着这个应许的子孙，因着耶稣基督从他们，从他的后代而出，这是一个 eternal blessing， 这是个救恩的祝福。但是你发现神在约里面的应许不是单单只有好像永恒永生的祝福，也应许他有物质上面的祝福。我们会再看几处的经文，再看十五章第五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要把众多的后裔赐给他。然后到了第七节讲得更清楚，将这地势力为业，也要把这个地上物质的祝福赐给他，让他得地为业。然后我们再翻到十七章第二节，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使他的后裔的嘛极其繁多，然后要做什么？多国的父啊，这个是什么祝福啊？做多国之父，这个是 eternal blessing 啊，关乎到多国信心的子孙要因着他而得救。然后也有物质上地上的祝福啊，在第六节提到什么？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祝福里面，是有今生跟永生的祝福， temporal and eternal blessing。 但是亚伯拉罕是凭着什么的缘故，因着什么的缘故能够得着这一切的祝福呢？我们读旧约跟新约都发现亚伯拉罕是因着什么？信心。但是千万不要看错这个信心，以为是因着他的信心的伟大跟功德而得着了这个今生永生的祝福。这个信心只是一个 instrumental tool， 是是这个 instrument 要凭借这个信心的这个工具去领受这一切的祝福。但这个祝福万福的源头是因着什么？耶稣基督他的定死，他的降生，他的顺服，因着有这个祭物。所以你发现当神跟亚伯拉罕正式立约，你发现神要亚伯拉罕怎么献上祭物。我们来看十五章，这个才是真正的 efficient course， 我们在神学上叫做 efficient，
真正那个 substantial course 是因着神的羔羊。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讲完这个我们就要停了。
十五章从第九节到第十节，看到吗？神要求他献祭，献上这个山羊、绵羊，看到吗？然后到了这个十七、十八节，日落天黑，不料有烟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那些肉块中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看到吗？这个约的根基，这个约能够成就，是因着有这个献祭的基础，是因着有
十字架，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我们能够享受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这个恩典之约里面，这个新约里面，是因着有耶稣基督与父神立约，他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在这个恩典之约。
所以现在我们的观念开始要 make the distinction， 一方面我们享受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新约的里面，在这个新约所以能够让我们能够得恩典、得救、得永生，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站出来，他道成肉身，与父神成就了这个约的关系。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与父神成就了这个约，这个永恒救赎之约，才有亚伯拉罕之约、恩典之约、新约，这是这两方面的关系的。然后我们是凭着信心进入这个约，耶稣基督是凭着他的血 adaptation 这个救赎之约，好让我们进入，好让我们得着。所以整个的旧约所有的这些亚伯拉罕之约也好，摩西之约也好，都是属于恩典之约，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救赎之约，所以才有些许多这些约的成就彰显。其实这些约都是一个约，一个恩典之约，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透过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新约来表达。那我们下礼拜再花点时间来说明这个恩典之约的发展啊，跟内容。特别我们要花时间来说明这个摩西之约，为什么摩西之约是个恩典之约，那摩西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摩西之约跟新约也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今天常常搞不清楚，以为哦，旧约摩西之约就是过去的，是属以色列人的，是属律法的。我们今天是新约啊，跟旧约不一样的啊，我们是讲恩典的啊，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啊。所以我们要回去可以先看一下这些讲义，我们下礼拜再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啊。这三个月是我们整个神学跟了解什么叫新约跟旧约的一个重要的根基。那你有了这个观念再来读这些经文呢，你就会融会贯通，就不会走偏差啊。了解
亚当之约、永恒之约、恩典之约。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